天主十诫第五诫，勿杀人。提到此诫命，会让人直接联想到杀人、抢劫、谋财害命这类社会新闻报道，虽屡见不鲜，但客观来看，相较于全世界人口算是少数。只是媒体炒作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，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救了。笔者并非否认杀人问题的严重性，只是想请大家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。虽然负面事件屡屡发生，恶势力似乎永无止境地扩展，但天主圣神依旧在工作，我们不要灰心丧志，应加强祈祷生活，配合天主圣神的引导，让这个社会越来越正面。这本就是基督徒的基本使命，光与盐的功能。其次，是要大家提高警觉，不要只看第五戒的字面意义，更要看该戒所涵盖的范围。因为杀人的规范并非只限定在杀害肉身而已。涵盖范围，谈到杀人，可从法律与伦理道德两个概念来谈。法律概念必须有外在的杀人行为或者不作为，该做而不做所造成的死亡情势。伦理道德概念，内心存有杀意，强烈的主观意识，由于客观因素致使无法成型，但从伦理道德或基督宗教信仰而言，已构成杀人罪。从圣经中，我们清楚看到，耶稣所看重的不只是外表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，他是从根本要求我们遵守第五戒，就是连伤害爱德的念头也不要有。杀人未必一定要动手杀害，立下恶表，具有欲置人于死的恶念也算是杀人。刻意说人坏话，制造仇恨，引起纷争分裂，怂恿他人互相斗殴，诅咒等行为，为耶稣而言都是魔鬼的工具，与杀人犯无异。关于杀人的诫命，无论是法律亦或伦理道德层面，务必警觉其严重性。除了表面自义动手杀人外，更可怕的是不珍惜自己生命，轻视生命，口舌杀人，毁人名誉，伤害爱德，以及带领人行恶，立恶表，杀害人灵。后两者虽无具体杀人事实，但伤害人的程度跟毁灭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严重。有些人认为做伤害爱德的事情，立恶表的行为，由于没有直接谋杀人的性命，因此不属于杀人罪。但是天主绝不希望他所创造的受造物如行尸走肉般存在世界上，因此只要一个人让他的近人对自己的生命失去动力，放弃活出生命的尊严时，此人行为的邪恶就与杀害一条生命无异。不珍惜自己生命，轻视生命。自杀是一个复杂的议题，过去教会对于自杀者有相当严厉的规范与限制，甚至用绝对的恶与罪罚评论之。最常见的就是自杀者不得葬于教会墓地。随着科学、医学及心理学的发展，教会方面越来越体认到自杀者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，自杀者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为何，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总之，教会教导我们，不要对自杀者有任何批评，毕竟世界的审判官耶稣了解一切。 同时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保持身心灵的健康，勇敢活下去是任何人都该努力的，因为生命是神圣的。生命自一开始就含有天主的创造行动，并与造物主亦即与人生命的唯一中相保持着特殊的关系。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，因为这是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和造物主的神圣性。我们应该如此教育自己，也教育他人。不懂得爱自己的人才会选择放弃生命。自杀可能给人解脱痛苦的假象，但死亡真能让人获得解脱吗？真的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自杀是否变成一种对自己生命不负责的行为，甚至是一种逃避，也可能会破坏团体共荣的一种行为呢？如此说明并非批评或论断，而是提供读者多一些思考方向。由此也得出一个结论，那些鼓励他人自杀或列恶表或恶意制造仇恨而让人走向死亡之路者，在天主眼里都视同杀人行为。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消极地保存生命或接受生命中的负面情况，更要积极活出天主创造的那个本有的我，同时也该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。另一个议题就是安乐死。有些人认为，当病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用结束生命来停止痛苦是符合人类的自由与尊严。然而，不是愿意死就能死去。生命垂危的人可能既无法解除痛苦，又无法自行结束生命，因此要求医生注射药物，在宁静中逐渐结束生命，这就是安乐死。这个看似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的方式，所隐藏的是可怕的冷漠、无情与害怕。教会允许的是安宁缓和医疗。所谓安宁缓和医疗，又称为善终服务、临终关怀。教会认同务须给癌末病人不必要的治疗，改以口服或注射药物来减轻痛苦，并在社会、心理及灵性上提供治疗与照护。这样的治疗方法在理论上不会延长病人的濒死期，主要是为了提升病人在临终前的生活品质及尊严。根据不少临床经验证明，采用安宁缓和医疗后，病人比较能够平静的、更安详且有尊严的结束生命。对家属而言，这样的照护方式也能减缓家属的心理悲伤。既然有良好且有尊严的方式面对生命末刻，教会当然反对安乐死。毕竟生命是天主的恩赐，且天主并没有创造一个完全一样的生命模式。临终者有权利在尊严中度过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，尤其获得祈祷和圣事的支持，准备去会见生活的天主。天主创造生命的珍贵在于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，此特质并非以健康、财富、才能、长相来论定，而是以如何活出其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因此，古伦神父鼓励我们，即使人生看起来充满黑暗，但是还是可以在这世上发掘出能使人仍怀抱希望的蛛丝马迹。尤其提醒基督徒，我们的使命是让人看到希望，就是让他人在我身上看到生命的价值及希望。此外，就是堕胎的议题，胎儿算不算是人？在学理上有不同的看法。在论及胎儿的权利能力时，基于保护胎儿出生后的利益，因此先设定胎儿在母腹中已经可以是承受利益的主体， 至于生命何时开始，有些人认为胚胎在母体内不算是人，且只要胎儿未出生也都不算是人。有人则认为精子与卵子结合就是人生命的起始，另外还有胎儿略具人形，即有固定心跳时，第七周或胎儿有活动时，四至五个月左右才未知人等等不同的学理。笔者则认为该从最原始的起点来看此问题，毕竟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发展，更不会有结果。关于这一点，参阅天主教教理2270号的解释，就能清楚明白，人的生命自受孕的开始就应该绝对的受到尊重和保护。人自开始存在的一刻，作为一个人的所有的权利就应该受到承认。无辜者对生命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便是其中之一。因此就人的生命起始而言，若没有精子与卵子结合，如何会有后续的生命发展？胎儿是一个人，没人有权利替他人决定能不能诞生或其生命的长度。教会反对堕胎，就是因为重视及珍惜生命的价值。所有个人生命自承运之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，是公民社会及其立法的构成因素。当国家不为全体公民，尤其那些最弱小者，当中包括尚未出生的胎儿的权利出力服务时，则法治国家在基础上便受到威胁。今日是人类生命史上十分重视人权的时代，却也是最不懂得珍惜生命的时代。很多人把尊重人权是自由挂在嘴上，却视生命为一个普通的拥有物，没有对生命负责的概念，更何况重视生命的价值。我们是基督徒，至少应让敬人知道，生命是一种自然的定律，人的岁数有限，是自然的开始与结束，而不是人类应相互残害或以不自然的方式结束生命。接着继续针对不可杀人，谈谈与此相关的杀害爱德与杀害人灵。口舌杀人，毁人名誉，杀害爱德。马窦福音记载，耶稣谈论不可杀人的议题时，随即带入连对敬人发怒及骂人的行为也要拒绝。显然在耶稣眼里，杀人不仅是杀害人的肉身而已，若是用口舌杀害人，说伤害爱德、毁人名誉的言辞都算是一种杀害。他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。愤怒是失去理性的情绪表现，对自己、对方甚或敬人都有严重的杀伤力。愤怒将自己从团体中排除，也将他人排除在团体之外。掠夺人在团体中生存立足的根基，愤怒会产生一种敌对及威胁的氛围，是对他人的拒绝和回避。若不控制愤怒，后果也易于走向杀人。愤怒是修得成圣上非常容易让人跌倒的一种恶势力，是需要面对及治疗的。假若人无法从愤怒中解脱出来，很难成为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。灵修学者称愤怒为不理性信念或失去理性的灵魂，因此冷静是必要的修为。也唯有冷静，才不会犯下更大的错误，才能根绝问题。所谓的根绝问题，就是要找出怒气的根源。怒气的来源很多时候是因创伤而来的，也可能是一种偏见或信念造成。根除怒气是绝对必要的。圣保禄教导我们，你们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让魔鬼趁隙而入，以弗所书4章26至27节。 怒气会蒙蔽人的理智，让人做出残酷的行为。一个明智的人会谨慎处理愤怒。很多人以为没有外在的报复行为就安然无事，认为自己发怒并不严重，因此就不太在意。这就是怒气可怕之处，因为愤怒会慢慢腐蚀我们的身心灵，到最后不是爆发成外在的可怕行动，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及心灵。怒气像是毒药，会慢慢渗入内心，并在阴郁的沉默中一点一滴地淤积于体内，最后导致心灵盲目，甚至阻挡天主的带领。纵使有些时候我们的外在掩饰怒气，但愤怒的黑暗势力仍在侵蚀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盲目。更糟糕的是，愤怒会驱逐天主的神圣光芒，所以根除怒气是达至心灵真正平安的唯一途径。此外，取笑他人，没有认真对待别人，让他人觉得受贬义，未获得应有的尊重，或对人言语暴力、恐吓、栽赃、毁谤、伤害人的名誉、散播八卦等等，都与这条诫命的精神相违背。因为天主重视的不只是伤害人的肉身，还包含了使人沮丧、恐惧、痛苦、绝望，这些都在此规范内。古伦神父也特别提醒基督徒，不可评判别人跟天主的关系。教会内尤其需要觉醒，不要被骄傲潜入，以为别人不如我们一样热心寻求天主，以为自己积极服务教会，无形中在言行上成为让人离开天主的绊脚石，却不自知。就这条诫命而言，不杀害人的肉身还不够，还要保护人的尊严及价值，包含人格、名誉。毕竟全人是指身心灵的完整，因此对人的不当取笑、恶意否定、侮辱、讽刺等，都是杀害爱德的行为，让人的尊严受损，失去生命的动力，与杀害一条生命无异。带领人行恶，立恶表，杀害人灵，立恶表引人犯罪，等于带领人走向地狱，这也是杀人，因为是杀害人的灵魂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。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经常被人忽略。耶稣对这样的人下了很重的评论，他在谈到借力恶表时说，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，沉在海的深处更好。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，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，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。马窦福音18:6-7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几乎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因某人的一句话或一个体贴动作，使我们深受感动，永难忘怀。除了对那人心存感激之外，我们还愿意传递这份爱，也如此对待他人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会遇到相反的情况，因某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让我们失望，或是造成一辈子的伤痛，一道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痕，让人消沉、颓丧，企图以恶制恶，甚至一蹶不振。耶稣用有祸的来告诫我们，对于立恶表的人，他非常不以为然。我引用教宗方济各的两则讲道，让读者看出教宗非常在意神职人员要有修道人的素养与风范，尤其不能立恶表。第一篇是2015年2月23日，教宗与19位新枢机共济弥撒时勉励他们说，弟兄们，枢机进入罗马的教会不是进入宫廷，我们要避免，而且要相互敦促， 避免宫廷的习惯和态度，不可玩弄阴谋，说人闲话，拉帮结派，偏袒和偏私。我们的语言应该是福音的语言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真福八端所教导的态度，我们所走的路应该是成圣的道路。另一篇是2015年5月15日教宗方济各在弥撒讲道中的内容，请你们为神父和主教祈祷，使他们免受钱财和虚荣的诱惑，为天主的子民服务。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勉励阿夫索教会长老们的内容，期盼长老们务必做个好牧人，谨防凶暴的豺狼。教宗强调牧人的温柔和爱的重要性，借此诠释主教或神父因为他人服务并守护、建设和捍卫子民。教宗又说，事实上主教不是为自己而做的，而是为子民而做的，神父也不是为自己而做的，而是为子民而做的。为子民服务，使他们成长，牧养天主的子民，使他们免受豺狼的伤害。接着教宗再次邀请信徒为主教或神父祈祷，使他们成为一位贫穷、谦逊、温良和为子民服务的牧者。最后教宗祈求，愿上主也保护我们不受诱惑，因为若我们走上财富之路，走上虚荣之路，我们将变成豺狼而非牧人。从现任教宗方济各就任以来的言论可以看出，他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教导。他要我们，特别是神职人员，首先要悔改，努力成为真正的牧人而不是豺狼，避免恶习与权贵的姿态，不可玩弄权谋，说人闲话，拉帮结派，偏袒偏爱。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一再显示教宗看到教会内许多陋习，特别是神职界的恶习。他深深体会到恶表对教会的极大杀伤力。确实如此，教会的唯一使命就是救人的灵魂。倘若神职人员不重视及落实这样的教导，反而因为俗话立下恶表而引领人走向死亡之门，绝对是第五戒所不容的。由上述可看出，第五戒不可杀人的戒命涵盖的范围非常广，它是一个全人的概念，人是身心灵三部分的完整结合，缺一即非完整的人。也因此，任何一部分均不可杀害，杀害任何一部分都是伤害爱德之罪。古伦神父多次提醒我们，此诫命也让我们体会到团体性，加强我们对生命共同体的概念。本诫命不只是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规范，还针对团体，要我们意识到，因为大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不但不能残害自己、对方，还要相互鼓励并保护彼此，要积极地活下去。第五戒不仅是不可杀人，它的法条精神是天主希望我们脱离受人谋害致死的威胁，保护我们在世上免受恶行伤害生命，即使激起我们的愤怒也要杜绝。至于伤害爱德的事，当然更不可做了。耶稣非常重视心灵的健康，他知道一个人若心灵健康，也就不会有外在的恶行。因此在福音中，耶稣是从根本之处教导我们，连发怒骂人都不可。小节，耶稣在福音中严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多数人会想到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复仇对人的伤害等等，这个所谓的毁人牧者，众义毁其牧，即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最早记载于汉谟拉比法典。 该法条的初衷是提供执法者参考使用，尤其是面对棘手的案件，如伤害、偷窃时。作为损害赔偿之用的最后法则，并非一般情况使用。后来经过一些执法过程或加入人为因素，到了耶稣时代，似乎演变成人与人之间复仇行为的根据与标准。为此，耶稣慎重地教导弟子，要他们看到上述法条的真正精神，同时为了落实，他从根本教起，不仅是消极的不可杀人，严禁发怒及裁判尽人，甚至积极鼓励我们爱你们的仇人。爱仇人又比宽恕仇人更高一层次。倘若我们无法宽恕仇人，基本上亦无法活出基督徒的真爱。支持宽恕的力量乃是爱，爱宽恕一切，但并不表示爱就是柔弱的、屈服的表现。爱的宽恕力量远比恨的报复力量来得更坚强及持久。今日世界、社会及教会许多乱象，大多源于失去爱。因为缺乏爱，所以不懂得尊重人，人与人之间也彼此伤害。既没有真爱，当然也无法真心宽恕。越是不能宽恕，仇恨就越来越大。有人说，天主总是给每个人机会，但往往是人不给人机会，且用诅咒、仇恨、杀害生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透过第五戒的反省，愿我们能意识到，杀人罪不仅是杀害人的肉体生命而已，天主还希望我们去除内心的愤怒与仇恨，让我们的心灵及口舌洁净，以免造成恶表，伤害他人的心灵，同时也要将他的爱透过我们积极的行动传扬开来。